这里是 KissPlay 音药讲，为你带来近期的科技大小事。我是主持人 KissPlay， 今天要聊的新闻有五条哦。那第一条是 Dyson 的空气清净效果不及格哦，这个知名的品牌它的空气清净效果居然不及格，到底怎么回事？再来是 iPhone 12来了，那 iPhone 11就跟着降价了。好，那第三条是高铁总算可以收到讯号了，可以上网了哦。对，因为高铁讯号真的没有非常的好。来，在第四条是新一代的 iPad Air 跟 iPad， 还有在10月23号的时候将会正式发售，这是真的假的？我也不知道，我们等一下看一下。那最后一条是淘宝台湾宣布年底会结束营运哦，那这个经营差不多一年多的一个平台哦，宣布结束了。那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待会也来关心一下。好，我们先看第一条 ，Dyson 的空气清净效果不及格。哦，这个其实有点让我有点讶异啦，因为其实 Dyson 是一个非常大的品牌，然后它 Dyson 它的一个空气循环效果其实相当的好，那结果它的空气清净效果居然是不及格的哈。好，那其实现在冬天啊，秋冬开始啊，就是灰尘啊，就是污染好像变空气污染变严重了，所以就是大家开始又过敏又开始犯了嘛哈。哦，而且其实像是最近的那种污染越来越严重的情况底下，另外还有那个 COVID-19 的一个疫情啊，然后所以台湾的消费者差不多每个人家里都会有一台空气清净机啦，那很多也都有是那种消毒功能的哦，杀菌功能的东西哦。哦，不过哦，你知道你家里面的空气清净机到底合不合格哦？哦，结果那个台湾这边哦，业者他们自己其实有些都有送验了，但是这次是行政院的消保处啊，用抽测的方式抽测了10件台湾市售的空气清净机，结果抽测的结果、只有一半的机种完全合格哦。那这个其实也让我非常的讶异，难道市面上卖的东西都是标示都是假的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行政院消保处他怎么去做调查后、他在这个抽查的、其实真是很随机的、所以被抽到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呢、就是看他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啦、所以他在实体通路、跟网路的商店、抽取就实体通路抽取了7件，然后网路商店抽取了3件、分别用品质安全、就是以臭氧发生的一个、的状况、来去做检验、就是品质安全的部分，然后另外就是标示核查，就是商品的标示啊，跟商品检验啊，就是商品它的标示到底是不是符合它的整个那个效能这样子哦。那另外还有一个是那个效能的一个检验哦，它效能检验是用 CASR 这个名词，我是第一次听到，那我们待会也跟大家解释一下哦。那接下来是能源效率还有待机的功率哦，这样来去做一些核查哦。那送测的产品，我应该是抽检的产品啊，有一个叫做 Winix， 然后 Honeywell， 那这非常知名的品牌哦，飞利浦，然后 Coway， 伊莱克斯， Dyson， 百灵啊， Blue Air， Blue Air 是超级有名的哦，还有富吉地，还有真进哦，这个10个厂牌。那有些哦，因为那个名字把它变成中文之后，可能大家没有听过，或是把它变成英文之后，大家没听过。哦，不过总之就是这个10个品牌啦，那没有听过没关系，你可以到行政院消保处上面去查一下哦。然后在品质安全部分啊，就是臭氧这边啊，就是10款，这10款都是及格的哦。然后在标示核查部分啊，就 Coway、Dyson 还有富吉地还有真进这4家是不及格的。那效能检验的部分就是 CASR 部分啊，那这个东西比较特别啊，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它检测方式就是在一个高度 2.45 公尺，然后内部容积差不多有28到30的立方公尺这么大的一个、立方体内、那温度是在23度、23正负3度之间、那相对湿度大概45%，然后正负5这样子、的实验室来进行。好，那这个 CAS 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应该都是标示 CADR， 然后那 CADR 它叫做Clean Air Delivery Rate， 那 CASR 呢它是什么呢？一样叫做 Clean Air Supply Rate， Delivery 跟 Supply 其实基本上是一样的意思啊，就是空气净化空气输出的比率这样子比值，但是这两个单位是有不一样的哦。CADR 是每个小时输出多少立方公尺的洁净空气， 好，那 CASR 呢是每分钟输出多少立方公尺的一个洁净空气。好，所以如果我觉得这两个概念差不多一样啦，只是不太知道为什么要用一个用 CAD 啊，一个用 CASR 齁。哦，不过大概是 CASR 的60倍乘以60啊，大概就可以等同于 CADR 齁。那因为这是单位转换的问题齁。那所以我们就看一下效能这十台从高到低的依序齁。第一台是伊莱克斯是 7.37 齁，就是 CASR。那 Winix 是 6.09。那百灵跟真进呢是 4.68， 飞利浦是 4.37， 那 Coway 是 4.21， Honeywell 是 3.65， Blue Air 哦 Blue Air 这个是非常知名的品牌，居然只有 3.55 哦，那大概少了伊莱克斯差不多一半。好，那富吉利 3.24， 就没想到 Dyson 同样一名 2.28 哦，那这整个看起来，奇怪， Dyson 这么有名的品牌居然是有空气洁净效果并不是那么的好齁。然后在能源效率的部分齁，就除了 Dyson, 百灵跟 Blue Air 以外，其他七家都有达到就是 0.106 CM, 每瓦 0.106 CM 这个基准值。那待机功率啊，就是 Winix 跟富吉利是不符合规定的齁。所以这行政院消保处他有提醒民众来选购空气净化机的时候，应该要挑选有商品检验标签跟节能标章的一个产品，并依照说明书的内容使用了，而且要定期更换滤网跟清洁保养。那就大家千万不要花了大钱却遭罪受。所以其实伊莱克斯这个还蛮特别的齁。不过大家想要知道这个价他们价格嘛。好。我们先讲一下最后面的 Dyson 的价格齁，是17900块。然后第二名的 Winix 是9900块。好，那它的洁净效果 Winix 是差不多是 Dyson 的两到三倍之间，二点几倍这样子齁。那第一名然后伊莱克斯这台它其实也蛮贵的齁，18900块。不过它的 CASR 值呢是 Dyson 的最后名 Dyson 的三倍。三倍多，好，那其实这个，所以看起来伊莱克斯这个是真的是有值得这个价钱啊。那 Dyson 就大家或许买 Dyson 不是因为它的效果吧？好，接下来是 iPhone 12的消息啊，应该也不算是 iPhone 12消息啦，是应该是 iPhone 11的消息哦。那 iPhone 12来了 ，iPhone 11就降价了，当然啦、所以在发表会结束后，台湾的官网它迅速公布了 iPhone 12的系列售价啦，然后也有在帮线上这 iPhone 11啊，好，还有 iPhone SE, 还有 iPhone XR, 它也带来全面性的降价。所以如果你想要入手 iPhone 的朋友啊，如果没有想要去特别想要买 5G 的手机啊，那其实你有更多的选择啦，你没有想要追很新的手机，你就有更好的选择。那 Apple 这次为了 iPhone 11、iPhone XR 还有 iPhone SE 啊，它第二代有带来降价的消息，其中 iPhone 11降价超多的哦，它最高降了大概5400元。那这其实像是去年机种的 iPhone 11跟 iPhone XR 哦，这次的下降都很大方啦。那原价的那个原价23500元的 iPhone XR 128G 哦，这是降价哦，不到就是剩不到2万元了。那 iPhone 11也降了5000元啊，其实还蛮有感的齁。那iPhone 11降价后齁，最多的是降最多是 256G 跟 128G 齁，降完之后剩下 128G 剩下21500， 256G 剩下25000这个很划算啊。不过那个今年推出的 iPhone SE 降幅没有很大啦齁，它的 64G 大概只有降600块吧齁。对，就降600块，所以它其实降价不是很多。那 128G 就降1000块，那 256G 也只有降1000块，那当然是今年机种你降太多也是没有意思啦，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好，那接下来这一条，高铁总算可以收到讯号了。一般我们来搭高铁其实都很难收到手机讯号，那像是有时候网络都是断断续续的，有时候看个影片都会断断续续。更可怕的是，你如果在高铁上玩线上游戏，应该组队玩线上游戏应该会被队友骂死啦。不过这一点，就是 SpaceX 的执行长 Elon Musk 他有在推特上回应网友的问题啊，他表示然后卫星网络服务 Starlink 哦，他这个不仅能够提供偏乡的地区有个网络，即使身处高速行驶的载具也可以收到讯号，也就是说我们无论开车在高速公路上啊，或是说搭高铁都可以收到讯号。那其实为什么高铁它的讯号不稳，其实最主要是车速太快那其实中华电信其实它也有说过就是虽然高铁的沿线都有基地台但是列车的速度太快，而且地形其实比较复杂一点，要穿过很多隧道或是说其他的一个小山丘所以基地台它必须要透过接力的方式就是你现在 A如果是12345的基地台照顺序这样子后，所以你第一台用完之后马上接着第二台，那可能相隔不到几分钟的时间就到第三台了所以其实这个接棒的方式其实有点难度啦。那为什么 Starlink 可以办到呢那其实卫星网络 Starlink 的网络讯号跟传统基地台不太一样，它的讯号是从距离地球表面500公里以上的这些卫星来去做发送，那因为卫星距地表还有一段距离啦所以其实以高速行驶的火车或是汽车对卫星来讲就像是在地上爬得很慢的蚂蚁一样这样子所以其实你就可以很容易把讯号送到相对看起来慢的这个移动物体所以一个高铁看起来就是比较慢一些了所以其实自然就不会有搭高铁收不到讯号的问题它也不用像是那个接力的方式来去做因为它可能覆盖范围也是相对广非常的多那 Starlink 目前有提供 100Mbps 的下载速度，延迟低于30毫秒大概现在这个速度大概相对跟 4G 差不多讯号比较不好的 4G 差不多啦那卫星网络服务其实并不是说想象的那么好啦，它其实很容易受到天候的影响例如说下雨下雪那其实这样子的网络速度就会变得比较慢一点点好，那其实在 Starlink 它公开测试版它会在美国的北部或是加拿大南部率先使用，那如果我们有听众刚好在这几个区域，那你就可以到 Starlink 的官网登记那收取最新的消息那有可能你就可以率先使用 Starlink 这么很 fancy 的一个网络服务。好，接下来这一条，新一代的 iPad 还有 iPad Air 在10月23号正式发售，我要打一个问号，对，因为这个不是官方的消息，这是 rumor 好，那苹果今年9月的时候它有公布第四代的 iPad Air 跟第八代的 iPad 好，那其中其中 iPad Air 的发售日期它说是10月发布了但是确切日期没有定，那 iPad 在上个月其实在美国已经发售了，但台湾的上市日期也还没有定不过好消息就来了NCC 通过 iPad 跟 iPad Air 的一个认证了所以这两台照理说应该会进来台湾在 NCC 网站上的型号它分别是 A2270 跟 A2316 那2270就是代表的 iPad 8，那2316就是 iPad Air 4，那这两款的检验日期是10月12跟10月14，然后那其实就是离现在没很久啦，我们录音的时间没很久，这两款所以有可能就是在这个月就会登台了那目前全球只有剩下 iPad Air 4没有上市那爆料说iPad Air 的那个上市日期就是10月23号，那台湾有可能就是10月24号就是会发售，那在10月16的时候就会展开预购，不过我们录音当天我还没有看到它有预售啦所以到底是真的假的我也不知道那根据消息啦那苹果已经向一些评测媒体有寄出 iPad Air 这台机器了所以其实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台湾苹果的官网有可能随时更新，所以 iPad Air iPad 的产品页面就是有可能随时更新到可以贩售的页面这样子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的报道，那我们应该随时都会去关注这两台台湾的发售讯息，因为有太多朋友在问我说 iPad Air 跟 iPad 8到底哪时候会在台湾开卖，好，那我这不就告诉你了好，接下来来讲这个消息是比较我觉得比较特别啦 淘宝台湾宣布年底结束营运哦，因为淘宝台湾来台湾应该不到差不多一年左右而已哦。那就是淘宝台湾它的台湾的公司名叫做克雷达啊，英商啊，英国商克雷达，在去年十月，就是2019年的十月时候，在台湾开设淘宝台湾的网购平台。然后再来就是经济部的投审会啊，他就质疑啊，其背后的阿里巴巴集团啊，对公司他这个公司有实质的控制能力，那有一点违反两岸的一些条例。那克雷达公司啊，就是台湾淘宝台湾啊，就发出声明啊，其实这样子一直被审好像也受不了，那就他就说正式退出台湾市场，那在今年12月31号正式停止营运。好，那台湾淘宝台湾啊，去年十月才在台湾开站啊。那根据工商时报的一个报道啊，目前站上的商品大概有3000多万项哦，那其实蛮多的哦。那去年的双十一档期之后啊，淘宝台湾的下载量啊突破200万，而且是稳定的成长中啊，每个月的业绩啊成长幅度大概有15%到20%以上，其实还蛮不错的哦，就稳定向上的感觉哦。但是其实如果相较于其他海外的市场，台湾市场其实算是不会太大的啦。啊，所以其实它有可能考量到因为台湾这些的一个政治因素比较麻烦一些啦，那像是两岸条例的规范啊，让他们其实也不是那么好做事情啦。所以他们就避免这种麻烦就把它收掉了，因为毕竟其他市场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他可以去到别的市场去发展啊，那把心力花别的市场可能会比较好一些啊，我也是这样觉得。那克雷达表示啊，他们说他们深刻理解啊，这个决定会带来啊，所有支持者、卖家、还有联盟伙伴、还有公司同仁，他们是有失望了，所以他们向他们致上最深的歉意啊，然后他们会妥善处理后续哦，保障大家的权益哦，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哦。那他们解释啊，台湾淘宝台湾从2019登台以来啊，受到许多消费者跟卖家跟合作伙伴的支持啊，那不过他们一样啦，就是考量到市场环境存在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啦，那即使你做得再好，那有些违反的就是两岸关系的一个条款啊，那你势必还是做再多努力也是没有用。好，那当然你进来台湾还是要去遵循台湾的法律，所以他离开我觉得好像应该也是蛮正确的选择啦，如果是没有办法符合台湾的一些法令规定的话，那或是台湾的一些民众的质疑或是官方的质疑的话，或许你也不是在这边做也不是那么愉快啦，那就干脆不要做好。所以在前几天啊，他台湾淘宝已经关闭下单了，然后也关闭了卖家进驻还有商品上架的功能哦，所以在他们公司也承诺啊，将尽力完成卖家已完成的交易订单，所以你之前有在淘宝台湾买东西的，其实不用担心啊，应该都是会送到你手上。那另外啊，针对员工的权益部分啊，克雷达表示啊，他有规划妥善的一个离职的补助方案，然后另外也有去做一些协商，有些共识，然后那承诺员工高于法定的资遣费的离职补偿金外，那也跟多家的人力顾问公司合作，然后替员工的后续提供就业服务哦，所以这最后的收尾要收得很漂亮了，那之后如果还有机会进来台湾的时候，才不会被人家嫌嘛，好哦，今天聊了5集啊，那5集都短短的，每个都短短的 啊。不过我觉得这是上个礼拜重要消息，但是上个礼拜最重要消息是 iPhone 12啦，那因为之前实在就有点忙，所以就那时候就没有录了哦。那请大家不要介意，因为反正在其他 Podcast 上也很多人在讲 iPhone 12，不差我一个。好了，那这期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如果喜欢我的节目的话，欢迎订阅跟分享。现在 Kissplay 硬要讲跟 Himalaya 平台有共同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 App Store 或是 Play 商店中搜寻 Himalaya H-I-M-A-L-A-Y-A 下载收听。如果想听什么题材或有更多问题想要讨论，也欢迎到 Facebook 粉丝团 Kissplay K-I-S-P-L-A-Y 上面留言给我。谢谢大家，拜拜。